亲爱的大家，欢迎来到雅里的静生活。这周你过得好吗？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有点感觉，就是周遭的环境变得比较不一样呢？我觉得疫情之后啊，台北市也变得好不一样哦。这阵子开始比较常去一些我比较不熟的区域，就是以前其实我不太会开车在东区晃动，因为以前我都是要，譬如说我要剪头发，那我知道我要车子停在哪，然后就去到我要去的地方，它都是短短的路。可是最近我有机会开始在周间的时候会在东区晃动啊，就开开车，然后找停车位的时候就会开始关心周遭的环境，就发现这两三年真的台北变化很大。那中南部我觉得也变化很大，像我觉得最近台南真的变超级繁荣的，经常周末去我都觉得台南真的是人挤人，比台北还人挤人，不知道为什么。那我觉得开始大家也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状态了，就是前几年可能都比较内缩嘛，现在开始有机会可以出国玩啦，因为不用隔离了嘛，那大家的心也开始变得不一样。可是这几年的变化可能在一下之间，我觉得哇，好像我有一个断片，就是说这几年我不是跟着台北一步一步在变化的，而是突然就觉得怎么东区突然好多店都关了，然后台南变得好繁荣，然后花东有一些地貌地景跟我以前想的也不一样了，台湾真的在变化。然后这几年我好像没有那么专心，因为可能都聚焦在自己的身上，没有那么专心的看看台湾。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开始出去玩的时候发现真的很多东西变了呢？但其实我觉得变化是好的了，只是跟我们的回忆可能会有点不一样，那就要接受现在新的不一样的状态。对，有点惆怅最近。那今天要说的主题是我最近的一些心路历程。我还记得小时候我读的是公立的国中，那时候我的家人决定把我送去公立国中的时候，就说哎呀，你就是去看看吧，这个世界就是长这个样子，在公立国中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你在里面待得越久，你越知道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所以我去国中的时候就发现公立国中蛮有趣的，就是很多不一样的人，偶尔就会出现打架。我还记得刚上国中的时候不是就有那个，就可能那时候稍微也就变美一点点，然后就会有开始有人就会追求嘛，那可能 A 发现 B 追求我，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有那种叫嚣，有没有，就会在走廊上互相吵架，就说怎么样，你要追他吗，是不是，然后就开始那种有点，我不知道是真的打架还是假打架，就是有那种互相就是看起来很厉害然后互相叫嚣的场景。后来我长大之后开始做儿童节目，我就会发现其实在学校里面真的其实都是社会的缩影，很多孩子就是会遇到霸凌的状况。那这个霸凌到底是谁的错，或是到底有谁是对的，其实很多时候都很难说清楚。我记得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她是那种真的比较特别的，班上的同学很直接的会用语言霸凌她，因为她的这个牙齿这一块比较突出嘛，然后大家就会叫她，然后刚好她的头型也比较圆，然后大家就会叫她山顶洞人，就可能觉得她长得像这样。她是一个身材娇娇小小，然后皮肤比较黝黑，同时她说话表达不是那么清晰的一个女生同学。他跟班上的其他同学是有一些节奏上的不同啊，就是会有一点该怎么说，节奏上的不同，就边缘了，就比较边缘一点的同学。我还记得国中二年级那一年，我当班长还副班长忘了。然后刚开始同学有些时候就会在还没有上课之前就开始一直嘲笑他，说他啊山顶洞人怎么样啊，哎呀怎么一直装病啊，他有些时候身体就是不舒服嘛。然后当一个同学开始这样讲的时候，另外就有其他男同学就说对呀，怎么讨厌啊，什么就开始用语言上霸凌他。我永远都记得他就是头低低的坐在他的位置上，然后可能偶尔会回嘴几句，就说啊我不是这样子，或者是 哦，没有，我是真的哪里不舒服或什么，就是讲话的速度非常慢，同时带着一点点无辜，然后也有一点点时差，就他的人跟我们整个班上是有时差的。我必须是说实话，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几次跟着大家一起霸凌他，就是会觉得哎，反正大家集体的看法是对的。然后突然有一次，不知道哪里，我就良心发现了。就突然有一次，我就突然觉得，对，我不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在全班面前就说：“你们不要这样子对他了，他就真的身体不舒服啊。”然后大家就说：“好啊，那要不然你跟他一国的话，你带他去保健室啊。”这样，那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当然就只能硬着头皮，就真的陪着他去保健室。可是也就是因为我有几次跟他很比较靠近的接触，我就发现，哎，他真的蛮奇怪的。就是我在陪他去保健室的过程，他就会喃喃自语，就是一直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有点像辩解自己啊，或是反正就是很边缘的状态。我现在记不太仔细，但是我就是记得说，我陪他然后走下那个快要到保健室的楼梯，然后当他喃喃自语说着那些话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理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班上的同学会这样对他，因为他真的太不一样了，他真的跟我一般我们认识的同学长得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那次我第一次就是那种叫深入所谓的霸凌的状况。那后来当然公立学校还是有很多嘛，就是打架啊或什么，那反正我也就是可能有街头聪明，我也没有进入那样的状态，那国中就很自然的毕业了。那到高中因为是女校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反而是真的到后来我长大之后开始做儿童节目，甚至是我听很多朋友的经验，我才知道哦，其实校园霸凌是非常常见的，甚至后来还有很多的职场霸凌，有很多人会因为他在职位上比较高，他会用他的权力去不管是言语上或者是在行为上欺负其他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上森林小学，就是人本文教基金会的森林小学，他们开的一个师资培训班。那个时候石英就是他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员，他上的一堂课就在讲校园霸凌。他说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是，霸凌这件事它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有的霸凌，在学校发生的霸凌，他永远不会因为一个老师或是一个家长为这个孩子挺身而出然后停下来，更多的时候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想要问的是，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霸凌他？哦，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是有点欺负人耶，他都已经被霸凌了，你还要去检讨他的问题，这是不是很不 OK？ 我那时候当下听到，我真的是觉得哇哦，好先进，就是好先进，然后同时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可是的确像我们在做儿童节目的很多过程嘛，或是在学校校园遇到的一些孩子，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家会想要霸凌他，可能在这个人的内在状况里有一些东西，他是吸引力法则，就他自然而然会吸引这样子的状况出现，但不代表对跟错，就是不代表这个孩子是错的，被霸凌这孩子我不觉得他是错的，只是可能在他的生命这个阶段他呈现的样貌是这样，然后他经历了这样子的经验，霸凌的经验，但真正要让这个霸凌停下来，真的要等这个孩子长出一个生命力，是我的界限是这个，然后我懂得说 no，同时甚至有些时候必须要懂得用什么方式去反击。我弟弟刚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他因为语言不通嘛，所以我听我爸妈说，他们有一次就家长被叫到校长室，就是因为好像有一个外国小孩对我弟说了一个什么话，就是贬低的话，或是可能我弟不完全听得懂，就是他可能有一些贬低的意义，那我弟因为听不懂，他没有办法用语言，他不完全能够用语言表达，所以他就用蛮力，就一拳给他一拳，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被叫到校长室了。可 可是也就是因为我弟出了一拳之后，也包括因为在美国的社会他是非常英雄主义的，我弟弟的游泳非常好，他好像一到美国游泳就进入半周的比赛，就是美国有全州的比赛、半州的比赛、全国的比赛什么之类的，他第一次游就参加游泳队，第一次去比赛就进入了半州的比赛 semi state， 然后从那之后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敬重他，也保持那种足够的距离。这个是我弟弟的故事。后来我遇到被霸凌的孩子，我能够体会为什么他会一直持续遭受到霸凌，有可能是他们的心是非常非常温暖，同时他们内在世界是很和平的，他们不想要用暴力去回应，可是在这个世界我们就一直在被挑战，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语言吗？还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也是我们必须要学的。好，霸凌的部分讲到这里，我觉得霸凌其实很深，然后我说的只是某一个片面，没有绝对的对错，是我在探究这件事情的过程里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面向，就是我去上课，然后他们告诉我所有的霸凌都不会停止，只有那个被霸凌的孩子、被霸凌的人长出属于自己的力量那一刻，这个霸凌才有可能真的完整的停止。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我是一个爸妈，我的孩子被霸凌，我一定会出手的，只是出手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够同时让孩子有足够的自我成长，同时也能够避免他过度的受伤害。然后我要讲，接下来我要说的是跟这个霸凌有点相关，叫做微霸凌，就是我们在很多亲戚朋友或是你爱的人中间，我们或许会被不自觉的情绪勒索。这个情绪勒索是我们有些时候太渴望对方的爱，或是渴望对方的认定，我们会因为害怕对方不开心，害怕他有情绪上的变化，所以我们依着对方的意做了一些事情。譬如说很简单的，爸爸妈妈他可能会说，哎，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好像成绩非常不好，就突然可能成绩本来 OK， 然后后来成绩突然变得不好，然后记得我妈就说，哎呦，你现在排名掉到什么100名之外，我早上去游泳我都不敢跟其他人的爸爸妈妈聊天了，觉得好丢脸，类似这样子。我记得 我小时候就是脸皮很薄的人，我一听我妈这样讲之后，我下次真的马上发愤图强，考到好像全校前十名还什么之类的。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也是情绪勒索的一种方式，就是哎、欸，你这样会让我没面子，你会让我觉得很丢脸，我觉得很难受。那其实在很多关系里，我们经常会这样以爱之名去做某一种的情绪勒索。那像我最近就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给朋友一些意见，我知道他在生命中很大的陷落中，就是他在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里，那可能基于爱嘛，你会以爱之名对吗，你就会想说啊，你要帮他想办法协助他对吗，然后就说了一些可以帮助他的方式，那可能在说的过程里让我的朋友感觉到好像很大的压力，他说哎、欸，你这样讲我压力非常大，然后当下我也是会觉得哦 ，OK， 好，那这样我就不讲，不干我的事，退后，不管这样。然后我也会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以爱之名想要去让朋友改变。然后每次我意识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会更自省，就是会稍微反省一下自己。可是我觉得很多的人或许没有那样子的经验去反省自己。我们会很长很长就说，对啊，你就是要怎么样啊，哎，对啊，你那个男朋友真的很糟糕，哎，你为什么跟他交往啊，或是哦，拜托你选的工作可不可以选好一点啊，你现在赚钱真的不够用，哎，那这样以后怎么办，很多在你身旁爱你的人他很可能会说出这种话，或是哦，拜托你为什么那么废啊，你怎么不做事啊，你这样不做事真的是很糟糕，哎，就是你会让我们全家都受累，哎，什么什么类似这样子的话。有些时候其实那个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可是我要回来讲的跟刚才说的霸凌是同一个点。 如果你感觉你很容易被情绪勒索，你很容易被职场围霸凌，或是你很容易被别人占便宜，骂对方绝对是可以做的事。可是同样的，你回来自己的身上，为什么别人就是对你情绪勒索，不勒索别人？为什么别人会想要这样对你，可是不对其他人这样子？为什么他对你情绪勒索，你会成功，他会成功，然后你会照做？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自觉，那么或许你就往改变的开始。因为有些时候情绪勒索是很复杂的，你希望对方的认同，你希望自己是在对方眼中是完美的，是好的，你不喜欢被说小话，不喜欢被嫌弃，甚至是有些时候你会带着某种对自己看法的高度来看，如果我做了这些事情，我会不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被尊崇，我会不会是赢的，尽管它违背我的本意，我做了是不是别人会赞赏我，别人会帮我拍拍手，甚至是我没有不做的勇气。我觉得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重点。更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情绪勒索，是因为我们很想当好人，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别人，然后我们觉得是别人要求我出了问题。可是如果他要求你，你只是很单纯的就说，哦，我听到了，但是我想一想，会绝对比你告诉对方说，哦，对不起啊，我愿意做，你不管怎么样我可以做，或是说，哦，你讲的话害我很有压力，我觉得会来得容易找回自己的力量。所以我觉得情绪勒索这件事情，或是某一种微霸凌，它都是双面的，就是只有在其中的一方，不管是你或是对方，他找到其中的钥匙，叫做真的能够对自己诚实，为什么我会无法自拔的听别人的话做些这些事，尽管我心里满腹委屈。只有我们对自己很诚实，把所有的原因都看到，然后同时去理解自己，意识自己，我们才有可能停下这所有的一切。要不然在一个职场霸凌或是情绪勒索的一个循环里，人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就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好像所有事情都是我很可怜，所有事情都是别人加注在我身上的，他会找不到一个重新为自己带回力量的那个点。然后这个怎么解套呢？我必须说他需要很多很多的练习，其中一个真的是我们曾经有一集说的，不要太乖，你要学会说 no。 然后这个 no 可以很优雅，就是很多人在心里面会觉得，我说 no 代表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人，我在拒绝别人。可是有些 no 是可以很优雅的，就是说，哦，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我来想一想，我听懂你的意思，可能我现在暂时不需要，可是我放在心里。或是单纯的就说 OK，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可是我们虽然想的不一样，可是我知道你有表达你对我的爱的这个需求，那我接受到了，我知道你是爱我，但是在这个阶段我需要时间想一想，然后我有我自己不同处事的方式，很谢谢你，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聊。我觉得所有的很多的拒绝，它是带着很多的智慧跟你自己心里面很深很深的力量，就是 yes， 我给自己空间，那我练习说 no， 他绝对是要从说 no 开始。那我要分享我干儿子的一个经验，他之前遇到了一个过动症的孩子，就是班上有一个过动症的孩子，然后经常会闹他，可能随便就打他一下或是捏他一下什么的。然后我干儿子是一个很平和的人，他尽管在我面前就是大拉拉，有可能说话就是乱七八糟，然后是有些时候任性，可是他在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他是带着某种很理解自己的， 他就曾，我就他当那个同学打他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说，那你打回去啊，你试着打回去，你只有 try 各式各样的方式，你才知道怎么样让他停止。可是我干儿子他就说，嗯，我觉得打人是一件很暴力的事情，我都不想被打了，为什么我还要打他？我觉得他非常有智慧，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年纪，国小四年级，就是会说出这么有智慧的话，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后来他就经历了好一段，这个小孩，过动的小孩，有些时候打人，有时候不打，然后他忍耐了好一阵子，一直直到有一天他跟他妈妈说，妈，我受够了，这一切我受够了，我不想要再读这个学校了。然后他妈妈也非常尊重他，就离开这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学校。然后我觉得当他有勇气说出我受够了，而且他只说了一次，他不是在过程中然后就说我受够了 no 他就是有一天突然跟他妈说，我受够了，我想要好好学习，我想要换一个环境，然后我受不了别人一直打我，我觉得够了。其实生命很多的转弯，不管是你一直持续的被霸凌，或是你一直持续的被情绪勒索，他都必须要有一个点，不一定是你打回去或是你霸凌回去 no 那个就是一个冤冤相报，有些时候就是你有那个力量说 yes 这个是尽头了，对于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够了，那么你的生命就会开始有那个力量慢慢长出来，它可能只是一个小苗，就当你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它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幼苗，可是就是因为你愿意滋养它，你愿意信任自己说，对，我停下来换一个环境，或是我觉得我不愿意再继续忍受这些，就是因为有开那个头，所以你的生命会带着你走向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所以我分享给很多你感觉生命中很身不由己，甚至在更多的时刻你感觉很无力，你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朋友，或许生命需要时间，你才会找到那个小小的幼苗或是那个开关，可是不要停止寻找，不要停止给自己不一样的可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力量的，它是自带的，只是它长在哪里，然后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时刻它会长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有些时候感觉够了，它是一个尽头，它也同时是生命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OK， 好了，今天就聊了这个跟霸凌还有微霸凌相关的，我们下次见咯，拜拜。